想率先分享，有自告奋勇的吗？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嘛，OK，好，那我们就说有不同的角度，一个角度，我想当他就是说跟神曾经有过很亲密的关系，现在中断了嘛，就很痛苦，然后呢，他就是你是否曾有过无法感知、无法朝见神的类似经历？那我们坦诚的讲，我们经常无法感知，但问题就是不痛苦，就是跟他不一样。那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可能我们缺少了他跟神那种很亲密的经历，以至于我们没有这种经历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非常难过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危机。
好，谢谢林老师的分享，非常独特的角度。这边小组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们就是觉得那个枯竭的溪水那边有很大的疑问，对，刚才就讨论一下。然后如果说会，就是这个地方，等会儿孟楠他说会讲哈，就是我们有在无法感知、无法朝见神的经历，基本上都是情绪很强烈。啊，比如说很失望啊，很痛苦呀，很什么很什么，就情绪常常就是把我们的眼睛蒙上了，然后看不见。有没有补充？
我觉得当我们在无法感知、无法朝见神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自己，我就很容易会抱怨，然后很有时候就是甚至想，哎，是不是这个这个信神是没用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诗人呢，他只是提到说，他是以眼泪当饮食，就是他主要是悲伤，而不是抱怨，
我就刚才说到我的妹妹的女儿的事儿，就是她是一个年小的基督徒，但是，她去年被同学欺凌了一年，要见心理医生，就差2分就到严重级别了。那个时候，她就问她妈妈说："我总是求告神，但是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所以她现在有点离开了神，她不愿意再来教会，不愿意祷告。反而她妈妈呢，也觉得神是很真实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的状态是一个是经历的几次的神的带领，所以她会就像我的妹妹，她会知道神是真实存在。而她的女儿年纪比较小。在第一次碰到这么大波浪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无助，不知道神在哪儿。
那边小组有要补充的吗？好的，谢谢大家的分享。我在仔细研读这个诗篇之前啊，对于第一句话是理解是有误差的。第一句诗歌我们非常熟悉啊，也经常在赞美诗歌中出现。以前我听到这个赞美诗歌，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左边的图画，就是一只鹿啊，畅饮了甘甜的溪水，然后再说啊，我的心切慕你。而事实上，诗人想要表达的是右边的那个图画，对，是。那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凯勒牧师他是怎么跟我们？所以诗人想表达的是，在中东的旱季，一只切慕溪水的鹿到处找水却找不到，它濒死焦渴，发出了悲鸣。那"切慕"这个词呢，原意它不只是心灵上的切慕，而是一种悲笑。在约珥书1章19到20节里头，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这里头的发喘和切慕是同一个词，是动物因干渴而发出的声音。所以诗人用一只干渴而发出悲笑的鹿来比喻自己。诗人自己他渴慕神，就是那生命的活水，却找不到，被人嘲笑。他能得到的就是眼泪，他以眼泪当饮食。所以，如果作者把自己比作鹿，那么干涸的溪水所代表的就是神。那我们刚才姐妹们也分享了，神他是无所不在、无始不在、无处不在的，他是永远都在的。所以，更确切的说，是神的同在和真实的经历似乎消失了。 并不是神理论上不在，是这种经历消失了。诗人在诗篇里头三次，在副歌中三次说到自己的心忧闷，忧闷这个词是个表达沮丧、意志消沉或意会的通用词汇。诗人将自己的状态描述为是属灵的枯干，诗人感受不到神的真实与同在，正在经历严重的属灵枯干。哎，不行了 PP， 哎，我摁太快了。好，那凯勒牧师呢提醒我们说，这一篇诗篇里头他并没有认罪悔改啊，他并没有提到罪，所以诗人经历的属灵枯干并不是出于良心的亏欠，他似乎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苦难或者敌人的攻击，像在大卫的诗里头经常出现的。总而言之呢，这个状态就是一种属灵枯干，他失去了对神真实同在的切实感知，他不并不一定源于罪或者生活中的苦难。一些古老的属灵作家呢，将这个称为，经常将这个称为属灵的遗弃。所以这首诗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将属灵枯干剥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且可辨识的属灵状态来对待。好的，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下一页 PPT 请打一下，就哪些因素似乎触发了他的状态，是否有一些触发因素适用你？这里头是触发因素，它不是属灵枯干的原因，是触发因素啊。我们继续讨论五到七分钟。
充足是吧？能找到一些线索。
怎么样？我们小组讨论的，我们，我们请这个小组分享一下，好不好？来，
我们刚才讲什么了？你分享吧，你就讲。
就讲什么触发了这个诗人的这个状态，我们讲了几点，分享大家讨论了几点。那第四节42篇第四节讲到从前，然后它跟现在是一个对比。从前有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在圣殿里面，这个也让我们想起来。特别是刚刚移居香港的时候，自己从前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好像相处的非常融洽，一起敬拜神，一起服侍神，是一个非常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兴盛的时期。但是你刚刚移居，像港漂们哈，可能刚来教会。就是觉得非常孤单的那种情况，那可能也有很多不适应，这种也有可能会触发哈。然后讲到那个看到第43篇里面吧，也会讲到，就是他流亡在外，可能在那个被掳的环境里面被欺压，然后仇敌欺压的时候也会觉得 会触发他的这个感觉。
好的，谢谢魏红姐。还有哪一个小组想分享？哎，这个小组，在后面的小组有的时候会漏过。
我们这个小组挺积极的。好，那就是我们讨论里面还有的因素是什么？有可能是42章的第十节里面说我的敌人辱骂我，怎么样？然后到了43章里面的第一节说，主啊，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敬虔的国为我辩取什么的，这一类的都是讲到说他应该是也有冤啦，也有这个不义的人怎么样在给他们施诡诈，这一类的事有可能触发了他这样的一种状态，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好，谢谢。
好，谢谢两位姐妹的分享，已经把这个作者想说的那些因素基本上都cover 了。那他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了社群交往与集体敬拜的中断。魏红姐妹也用自己的经历来说出了这一点。这个诗人似乎被迁移到了远离圣所和日常敬拜群体很远的地方。他回忆起自己怎样与众人同行，领他们到神的殿中欢呼赞美，但如今他却远居他乡，流落到了黑门岭和米撒山这些北方极远之地。那这一点在实际应用中，刚才魏红姐妹就已经讲出来了。当我们被迫离开一个曾经深刻体验到神的同在，非常兴盛经历生命成长的教会群体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属灵上的干涸。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这个黑门岭，它在是那个约旦河的起源地黑门山，它在北边在右上角那个红点，然后旁边就是约旦河的起源地。那这个图的下面是加利利海，如果我们看右下角的那个缩小的地图，加利利海和下面的死海还有很远的距离，耶路撒冷就在死海的边上，所以在古代这个地方是非常远的。那第二个因素刚才姐妹们也带出来了，诗人长期他里头他提到是不断的质问他，所以他长期生活在一个充满怀疑在属灵上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身边有不信神的人不断的质问他，你的神在哪里？那这一点在放到现在，就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环境中，我们身边不信神的家人或者朋友经常质疑我们的信仰尤其是当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在外人看来什么都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辩驳，这可能会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冲击。第三点，我们看到了这个失去自身价值的迹象。这个诗人他看起来是一位音乐家，他在第四节里头深情地回忆起自己曾如何率领朝圣的人群浩浩荡荡地进入圣殿，但现在看起来他好像没有发挥自己的这个恩赐。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呢，就是当我们离开了一个众人认可我们的恩赐，可以发挥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他人的群体这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属灵低谷这一个要素跟第一个要素常常是相关的互相交织的。所以在第四节里头他是回忆以前带领众人欢呼称赞的声音，但第三节里头听到的是当下身边的人质疑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就是一惊一喜对比非常的强烈。刚才魏红姐也提到了这种对比，所以诗人就倍感悲惨。下一页 PPT 能帮我摁一下下一页 PPT 吗？ 那凯勒牧师说呢，即便诊断出了这些诱发因素，对于属灵枯干也没有解决简单的解决方法，因为属灵枯干往往是超出我们主观的控制，它是有非常复杂的综合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谨记这一点，因为我们在经历属灵枯干或者低谷的时候，容易责备自己或者责备正在经历这个低谷的这个肢体，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就是希望能够做些什么事来修复这个问题。凯勒牧师就提醒我们说，这可能是受到我们所生活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万事都有解决方案，我们也特别注重效率的这个科技至上的社会的影响。那在分析了这些触发因素之后，我们就引发出下一个核心追问，在面临这个困境时我们该如何行，我们该如何面对属灵枯干的挑战，从而使我们的属灵生命长进而不是深陷软弱。我们进行第三个问题的讨论，通读整篇诗篇，诗人采取了哪些行动来直面这种生命状态。 小组分享一下，麦在
这边
啊，那请你们分享一下。嗯，
你分享，你分享，你分享，我心里还在乱乱当中。
没事，你
来吧。那我就代表我们小组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就是看了一下，整个42到43篇，每一句都是提到了神，说明诗人就是始终是定睛在神的身上。这个是我们得出的，他就是关于的就是第一个行动。然后呢，其他的就是行动呢，我们发现有很多动词，比如说仰望、称赞、歌颂、祷告，还有就是就是求神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自己。看看大家还有没有补充的。
我们这个真的还是很踊跃的，我们这个组哈，就是我们感受呢，这个作者呀，他一上来的这种郁闷呢，实际上他是一种心里发出来的一些盼望，他渴望着得到神的这种真理和光，他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一个要求。那么到后边呢，他就来给我们指明了这个道路了。怎么样的能够找到这个亮光呢和真理呢？那只能是到神的圣殿，神的圣山，神的圣殿，甚至到祭坛。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到教会呢？就是要寻求上帝，来寻求真光，寻求真理。所以我们都感到这两篇诗篇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就像马姐讲的是，越读味道越不一样。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真的是。谢谢。
好，谢谢。你们小组有分享吗？
你们俩
去
抢了来了。
想要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特别好，就是说诗人采取了哪些行动来直面这种生命状态。但我觉得其实他的求告中间，他求告的对象以及内容也挺反映他的生命的状态。特别是43章的3到4节，我们来看他的求告。可能前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求告中间有深渊呢，好像有解决问题这种，但我们来看43篇的3到4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要神来引导他，但引导之后干什么呢？他其实就是要的与神同在那种和谐，那种美。他就在那里，到神的居所，到神的祭坛，在那里与他最喜爱的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他求告的内容也表明了他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虽然在各样的难处中，但是他最渴慕的不仅仅是他的问题得到解决，而是他的生命能够与神重新的和谐。
非常好。徐锦还想要分享吗？
其实大家说的挺全面的，我只是看到那个43章第4节说我要弹琴，称赞你。弹琴是个动作，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有动作，就是如果就是啊，你唱歌嘛是吧，就是很郁闷，就是非常低沉郁闷的时候，你就唱诗歌唱出来， 然后赞美神，弹琴弹起来，就是有时候要动，要有动作来。对对对，
要会乐器。
好的。弟兄姐妹们的分享非常的全面和丰富啊，有一些点是这个凯勒牧师有讲到，有一些是没有，比如说第一个组里头说每一句都有神啊，这个在资料里没有，刚才徐静分享的要有动作，要动起来也没有。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凯勒牧师他是怎么分析的。我们对比那个中文版跟英文版，会看到在中文版里头用我的心，在英文版里头是 my soul， 都是我的灵啊，那这个灵呢，和创世纪开篇的时候，神用尘土造了一个人，神吹了生气，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是同一个灵。所以这个心不只是心，它是灵。然后他是第三节里头说，我的心极其悲伤。那英文版里头就是，我倾倒我的灵魂。所以首先，这个诗人在这里头就是倾心吐意，或者说是倾倒自己的灵魂。那倾倒自己的灵魂呢，意味着诗人在进入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触碰自己的感受，这意味着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疑惑、渴望、恐惧和盼望。刚才魏红姐他们小组也有讨论的，就是在神面前敞开，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内省啊，它是一场在神面前完全的敞开，是在神面前流泪、渴慕、反思和追忆。然后赵弟兄有提到，就寻求神，最后神是在向诗人在向神呼求。这个能帮我摁到这个诗人怎样采取了哪些行动直面这个状态的第一章吗？继续，对，再下一章，好，谢谢。所以呢，大家注意，就是虽然诗人在抱怨神不再真实，但同时呢，他也在进行一场极其炙热、持久且动人的祷告，他在神面前完全的敞开。然后呢，第二点，他在进行自我对话，在副歌部分中，他在跟自己的心说话。那作者说，凯勒牧师说，他不只是向自己的心说话，他在向自己的灵魂讲道。他不是自言自语，他也在质问自己说，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然后他又吩咐自己的心说，应当仰望神。那中马田对这段的评论说呢，在属灵低潮中，我们往往是任由自我对我们说话，而不是我们主动对自我说话。你是否意识到，你人生中大多数不快乐，是因为你在听自我说话，而不是在对自我说话？所以在这里头，诗人在站起来命令到自我，你给我听好了。所以当我们经历属灵的低谷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继续提醒自我，神是谁，神是怎么样的，神已经做了什么，已经神应许他要做什么。然后就像这位诗人一样，以伟大的音符来结束，我还要称赞他，因他是我的神。所以这位诗人他进入自己的内心，他触摸自己的情绪，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标明自己的情绪，他意识到他心里的忧闷，同时他并不让忧闷来控制自己，而是在信心中宣告。下一张 PPT， 谢谢。还有诗人他追忆并默想神的属性以及他过往的奇妙作为，在第六节里头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纪念你。这个纪念比起前面部分第四节的时候，我追想这些事，又往前进了一步，感觉诗人更掌握主动权了。过去的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此刻诗人在黑暗中默想神的作为。在这个第二部分中出现了深渊和波涛洪浪，那深渊在圣经中代表是极其的混乱和黑暗，在创世纪一章第二节里头出现幽面， 而波涛洪浪呢，也在约拿书里头出现过。约拿书二章三节，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所以这一部分描写的是一种非常大的黑暗和混乱。第一部分是描写的是干渴而悲笑，这里是被黑暗完全的淹没，所以都是属灵枯干的迹象。然而在这里头，诗人说深渊是你的瀑布，来自你的瀑布的，而波涛洪浪是你的波涛洪浪。所以诗人似乎在极其的黑暗中找到了神同在的迹象。他在第八节更是非常肯定神的同在。第八节中他宣告，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这和第三节里的，这里头也出现了昼和夜，和第三节的昼夜以眼泪当饮食比，已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我们看到诗人往前走了很大的一步。所以岁月虽混乱，上帝仍同在。环境似乎没有大的变化，但诗人在黑暗中抓住了神。接下来诗人继续的痛苦的质疑神，但他依然称神为他的我的磐石，赐我力量的神。所以诗人一直都在竭力默想神的圣名、神的属性，以及神在他过去漫长的一生中如何向他显明神的爱。我们在诗篇第42篇中，我们看到诗人低沉的情绪，就是流泪、忧闷、沮丧和正面的祷告，它是交替出现的。交替的中，他我们又看到他有上升，就往前走一步的迹象。请放下一张 PPT， 谢谢。哎，前面那张，对，这种交替在诗篇第43篇，它是继续的。一开头他求神为他变屈啊，这种表达比之前第一部分表达的干渴和第二部分表达的黑暗似乎要平静一些了，虽然他还是在困难中。而且这一个部分第三部分，诗人开始正面的祈求，他第一节就是求，然后第三四节又进行了最后的求问。所以最后诗人他转向神的亮光与真实，祈求神引领自己回家。那凯勒牧师说，第三到第四节，他诗人可能期盼神带领他重返耶路撒冷，回到西安的圣山和圣殿。但作者科德勒认为，诗人这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即便身处地理上的放逐，也依然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我把这段话读一下，我们就结束啊。有神的亮光和证实带领回家乡，可能指有具备这些条件的那位神将诗人从被掳之地带回。但这样的说法似乎太不直接，至少另一种可能的含义为，有了这样的亮光和真实，诗人便知道即便在被掳之地，他仍可以享受神的圣山与祭坛之福。所以是人在他乡重定人所渴求，就是超越空间的限制，回归生命的源头。这就是这篇诗篇要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那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是无所不在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感受不到你的真实啊！求你帮助我们像这位诗人一样，即便处于属灵的低谷，也真的是不忘向你祷告啊，向你祈求啊，紧紧的抓住你啊，你就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啊，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啊，让我们可以，你是我们最喜乐的神，我们就可以在你的面前啊，来赞美你，唱歌弹琴来赞美你啊，感谢主啊，让我们一起来研读这篇诗篇，我们也把接下来的敬拜、主日信息、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触摸我们的心，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